好，我是立方，这里是王立方亲子观点。每个亲子教养的决策都是个人观点所形塑的，你的个人观点、你的思维模式、你的教养模式决定了你的作为。王立方亲子观点在许多收听平台都可以听得到，你有任何的疑问想要跟我们联系，可以加入我们粉丝专页，或加入王立方的亲子观点来社群，跟社群里面的父母一起聊天、一起互动哦，或者密切注意 Antonia 王丹内特哦。今天我们来聊一件事情哦。有一天我在读一本书，叫做《一如既往》哦，他在讲的其中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呢，人的成长或者很多事情好的改变，它都是非常非常的缓慢的。新的科技要历经数年或数十年才会被人家注意到，接下来要花数年或数十年才会被大家接受并且付诸应用哦。就是很多的科技并不是大家一眼发生就是它有潜力然后马上就被采用的，根本就没有哦。所以其实呢，世界看似睽违多年才有一次创新哦，所以大家就很悲观。不过那一项创新要等多年才可以，电灯也不是一口气就被发明出来，每一样东西它就一直踹一直踹一直踹一直踹。那每一个科学家对每一个所谓的材料或者物品的研究才是慢慢的成为最后可以容纳成电灯的这件事情哦。那包括电灯它被完全接纳嘛，就是例如说以现在的影像，在很久以前，你如果说早期的欧洲人，他们其实会觉得那个拍照就是在摄取我的灵魂，而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在拍照上传哦。最近还在讲说为什么小孩都打人揍人然后霸凌人都敢上传哦，它其实已经被大量接受，而这中间过了几多少年哦。所以其实只要是好的，它其实一直慢慢的酝酿的，它进步是要时间，而且这个时间是很长的。例如说以政治来说，民主主义跟民主自由的这个东西，它是一步一步的，就是当所有人的观念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因为台湾是一个岛国，所以后来只好说做工业发展，然后十大建设这些东西要卖出去，所以一个皮箱去全世界。那他们带回来的并不一定只有订单，有可能是别的地方的思维，别的地方的自由的论点。所以他刚进来的时候他是会冲击的，他会吵架，他会打架，可是慢慢的你会自接受了，这很理所当然啊，就是要选民同意啊或干嘛。可是坏消息是没有在怕，他忽然之间就会发生了，例如说珍珠港事件或者 COVID-19， 他会马上把你搞得天翻地覆哦。那这个其实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他其实没有办法去搞懂这一块，就意思就是说，当你这一个孩子，就是当你这个孩子，你想要让他一直往好的方式发展，这个好的包括他思维，包括他行为准则，包括他的认知都是好的，这个是稳定的，而不是我今天打了或骂了他暂时稳定了或暂时害怕了或暂时还会怕的这个角色。所以他其实是要很长时间的，例如说语言啊、认知啊、模啊，然后你要让他看世界啊，你要看很多东西啊，你要让他解读啊，当他变成思维性人格的时候，你还要再加上商业的逻辑，加上很多的逻辑，你要去看他什么东西。那你希望他对就是大家那边叽叽喳喳的性行为跟性思考的这些性教育有一点正健康的概念，你前面包括语言，包括他跟你的信任度，那些东西都是一直一直一直累加起来的。所以其实今天不管是任何一个很厉害的人，就像他们在讲古爱玲或干嘛，他们其实很大的一个状况是妈妈要从小一样一样一样一样一样是累积出来的，你不可能我忽然这个小孩就变成了所谓的长进了，或者是怎么样，他这个是微小而细致的。而很多人有点搞不清楚状况。好，这样子来讲，我自己是国中才开始学英文的，现在很多的小孩是国小幼儿园就开始学英文了，甚至在一出生就开始用英文的学习机在学英文了。好，学英文是绘画还是 thinking 的 的语言，就是它是一个思考的语言还是绘画，大部分都是绘画。所以在这个理论里面，很多人就说学英文要趁早，因为它就会英文很快就变像下意识的语言，没有错。可是问题是他没有在思考。今天我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说，我没有在加强我儿子跟女儿的语言，很大的时候就让他去跟菲律宾的老师啊，伊莫或者是维尼的老师聊天互动哦。那这件事情他们敢讲就好了哦。可是我疯狂的在做什么？我疯狂在做学习动机跟认知动机。意思就是说呢，很多人认为说我有时候大学才开始学英文啊，我有时候是移民的我才开始学英文啊。好，那个是你有必要性的，你有思考性，而且你思考这个东西我不做不行了，所以你会去做，前提在于前面的思考。有些老灰啊，他出就是去跟儿子女儿去到了美国，我就不会啊，我就不知道那洋人的东西啊，我就不行啊，我就这样。他们其实还是有很多这种很抗拒不想要学的。那为什么有些人到八十几岁他还会越想学，还会想要去做，但有些人他其实二十几岁他就放弃了。那很多人就会在跟我聊说，诶，我的英文也是哪时候才做成的，或者是我的什么哪个学习我后来才会用成的。可是且变哦，所以其实很大一件事情是我有一天他可能会开窍的这个原因。事实上不是哦，就是例如说好了，以我爸爸来讲好了，我妈妈常常很喜欢哪边开了新餐厅就会带我们去，就要鲁小我爸爸，然后我爸爸就会觉得他不想去，但是他去的时候就会跟我讲说，诶，王立芳你看一下这个产业结构或者怎么样，他就会跟我鲁这个。所以他并不是一口气上来到这里的，他所有的巨细迷离的细节的累积，他是累积到这一块的。所以当我有一天就觉得，诶，外拱大我的思维就可以敢到处乱闯的时候，我会觉得，诶，英文应该要加强了。可是其实现在这一个年纪哦，如果今天你让一个小孩啊，读书就是啊，他喜欢跟不喜欢来论断，那他开始玩手机，他开始玩那个，就是他开始以他的感觉在做论断的时候，你要有一天哦，他要戒掉网瘾，戒掉手机瘾，再忽然觉得我应该要读书了，吼，很难。为什么？因为他的思维模式没有在累积。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会很努力的一直语言然后思考逻辑认知逻辑一直在拉着我的两个孩子，尤其是儿子，为什么？因为他只要落入了那个精神刺激的那个部分，他其实就会放空脑袋，杀杀杀杀杀，撞死他，烫死他，撞死他。好，他会回去读书的部分是读了以后，你要的答案我给你，你要的答案我给你，杀杀杀杀杀，他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哦。所以他并不是真正的在享受知识带来的愉悦，跟知识带来的快乐，跟思考带来的愉悦跟快乐哦。所以他会不会有一天忽然就觉得，哦，我忽然应该要长进了？不一定，他那个时候有可能是今天再加了某一个学分，我的薪资就可能再加5000块，所以我去干这件事情。但是真的是想学习吗？其实不是的哦。所以其实像以前的人会觉得，我啊，就是到了大学以后再学这个。可是他前面呢？他前面努力的在哪一些事情，他怎么去了解的这个学习对他的重要而愿意要学习，前面或者是这个学习对他的喜悦而愿意要学习。而如果你的大脑一直在手机成瘾的部分里面被移过去了，他是不是还愿意到真实社会里面去接受所谓的刺激与增长？好，所以很多的大的案子其实是因为刺激而增长。例如说在台湾早期有煤矿的事件，因为这个事件造成大量的损伤，所以怎么样？好，那因为航空的事件造成大量的损伤，所以航空公司他们对维修那些东西就会非常的认真，因为那是一个人命关天的事情哦。所以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你怎么去思考这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去思维这件事情？很多人说，哦，你就后面呢，你们家那个小孩变得好乖哦，他不是变的，他是一连串复利率这样子上来的复利 率，就是他每天挣一点点，挣一点点，挣一点点，挣一点点，是我在挣利息，挣一点点，挣一点点。后来你会忽然看见，哦，这个小孩好厉害哦，他态度怎么会这样？他的愉悦怎么是挣一点点，挣一点点？可是有很多的人，他的概念是，我的孩子忽然有一天会变好的，或者是我的孩子是忽然变坏的，没有这一回事。我告诉你，没有这一回事哦，就是就好像好了，最近我们就是有人在处理的，就是所谓的网络的，就是网络上的把别人的照片乱传或干嘛的。那你其实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个乱传别人影片的人，他的母亲会直接讲：“哎呀，我的小孩，他只是要去告诉你的小孩有人在传他的影片。”然后就问他说：“那为什么他有我的 LINE， 为什么不要直接传给我，却要传到班级群组呢？还要很高兴跟他讲说他已经下载了。”所以其实很，那你在这一句话就知道，小孩一犯错，我就先替我的小孩讲话。那这一点，所以导致这个小孩子觉得他自己没有关系嘛，是他觉得我只要道歉了，你们就应该要原谅我了。好，这个其实我在认知营有讲过，小孩一直卡在的，我只要认说错对不起了，你就应该要原谅我的。所以很多人就是我已经说对不起了，你还要怎样？前几天看到一个中国的一个所谓的 cosplay 的人哦，他去 cosplay 一个那种所谓叫游神文化的一个人，然后呢，他穿的衣服比那个神尊更大哦。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很多闽南人就一直去骂他，他还在那边骂闽南人，而且就说我都已经道歉了，你还要怎样？那个心态的后面是什么？所以等于是这个妈妈讲说啊，我的小孩哦，只是要告诉你这件事，他才转传的。事实上，那你为什么不要私底下传？那你为什么要公开的去转传给公开的大的群组里面哦？所以他马上被打脸。可是，在这一个点里面，你就会很清楚为什么他的小孩会变成这样。第一件事情是，不管小孩犯什么错，他先帮小孩找借口，他先帮小孩说了，甚至小孩说了之后，他完全相信而没有用逻辑思维去盯他孩子，所以这个孩子有办法自省吗？他没有办法自省，他甚至不觉得有错，甚至我觉得我有道歉了。所以当受害者的家庭，你哭，他哭了嘛，就觉得为什么你们不撤告？他哭了，他就跟他说：“你哭什么哭啊？受害者又不是他。”他觉得哭了你就要让给他啊，他就哭了，他就已经很可怜，他就已经知道错，你为什么不要就来 PUA 被害者？所以这整个逻辑你要看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好的他也是累积的，问题也是累积的，只是他一个爆点就会让你觉得没塞哦。那其实我在整个营队里或整个东西里面，我非常非常害怕那种地方老师，你有一个方法或者是十天你就把我的小孩改变，我把你的孩子拿出来洗了十天，回到你的环境里面全部都是黑手手的，他还不是又变成黑色的，所以他又拿黑色去撞别人，这有意思吗？这不是嘛？那你只能在考验这个孩子哪时候思考通过了或逻辑通过。所以其实我会跟他们讲，不是你道歉的，你现在几岁道歉，你20、18岁道歉又会是怎么样？你的人是怎样？那我会很清楚的，你知道了还明知故犯，就是你用你孩子的东西在玩特权，在玩哦，你应该要原谅我啊，这种特权，那我就会对你这个孩子开始另眼相待说，哦，他知道了他还这样做，那是他的选择。所以这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思维，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哦，就 homie I say the， 好像我们自己就是这个小孩很有礼貌，是因为我出生的那个时候我的女儿就自带了礼貌光环。没有这一件事情，就是没有这一件事情。我们对别人的就是哦，那个人好厉害，考上哈佛，对，那还不是怎样怎样，人家不是靠关系的，人家用什么手段，对，人家用那些手段是人家有讯息差而且去做了，那你看得懂又不去做，然后还要酸，有意思吗？所以这种东西其实让我觉得很有趣哦。有一天我在跟我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人，他写的说，哎，这一家卤味非常好吃哦，每次去都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这是一个部落客的粉专。 然后呢他就把照片都 放在上面，结果连结放在下面，所有的人就写说老师放这些照片又没有把它写在哪里，你们你过不过分啊，诶你都不写在哪里是不是，诶只会这样子写说什么好多好吃啊，也没有写地址什么有的没有，你知道下面写说连结你都不点进去还要来骂别人，就是很多的人自以为是然后去骂别人，他自己都不搞懂但是他就是骂别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就台湾的父母台湾的人非常的有趣的在这一块哦，甚至觉得对啦，人家就是有钱啦，人家就是有闲才可以把小孩教得那么好，那完全不知道这中间别人怎么思考的思维跟思维逻辑哦。你要把一个孩子弄到连思考或者思维逻辑跟判断都让你觉得他很灾很灾，他并不是因为今天被你暴力，所以有很多的妈妈他会讲一句话说小孩大学离开我的学校，像我有一个小孩，他其实就是一个顶大的一个孩子，那他一路上都是公立学校私立国中私立的高中管得很严，然后家里面也很单纯或干嘛的，爸爸妈妈以什么东西都管得非常非常的严，人家一上大学上了顶大之后每天都在打麻将然后飙车干嘛的都做，你听我意思吗，所以他等于是他不是一个稳定的思考，我只是在你的认知里面，我只是在你的方式里面，在你的状况之下我表现出那个安静的样子，可是现在我已经是顶大了，我了不起了，我已经考上了大学，你还要怎样，所以他回去就呛他妈妈逗他妈妈，他妈妈的所有事情他就逗，好，问题在于是这不是一个稳定的思维模式，他只是暂压性的思维模式，当时觉得这个小孩好优秀为什么会这样子讲，这那一定有他累积出来的最后结果不是刚刚好的，所以很多人就是你可不可以一句话就帮我的小孩让他变好，我就现在想你是多少百句话千句话万句话把他推成像现在这个样子，你要我一句话就把他改正 Are you OK， 就是你了解的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包括很多的时候我教我的孩子语言，我教我孩子思考，我教我孩子认知，很大的一个部分在于是我还要让他有很多的环境很多的案例，所以我还要用游戏团，我还要看很多的人，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改变点，可是很多人没有办法有这一块的能力跟思维，那你要怎么去说这件事情呢，其实很难哦，大家都会觉得你的东西是轻松得来的，可是事实上不是哦，就是它是一个过程，甚至一个要一直反馈一直让自己觉得我好像哪里做错的一个过程跟一个思维模组哦，所以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你怎么去想这件事情的，它是非常非常重要，它是一种所谓的复利率所做出来的事情，那你怎么去看这个事件哦，那台湾有一种那种人家谁有 hooking 啊，人家怎样怎样，人家好运谁有记得，可是事实上不是哦，而且我后来其实在看一个有一次有一个人在做访谈，然后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觉得你今天可以这么的成功，他就说其实他爸爸是一个情绪很糟的人，可是他妈妈是一个什么就是都好的人，就是他会支持小孩去创业或小孩去怎么样，然后只要小孩的思考是完整是 OK 的，不伤人然后不会这样子做，那他就说其实他妈妈就是一个大家闺秀，那他的外婆也是一个情绪上非常的稳定很稳重而且不偏袒的一个人，就事论事的人，所以他其实是一连串这样下来，他其实是有脉络的，那有些人就觉得啊，我没有像你那样子的个性啊，不好意思我的个性也是修来的，其实我觉得在很多的一个概念里哦，你从小意气风发然后得理不饶人然后觉得自己很臭屁很厉害，我跟你讲小孩国中高中以后哦，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很 OK， 才会知道他是不是被逼到一个绝境，或者是其实尤其这几年的小孩，有些小孩已经被逼到绝境了，父母才知道啊要点点啦，你听我意思吗，要闭嘴了哦，所以这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哦。其实像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做得不够，就在抢的跟所谓的网际网络跟所谓的新的世代在抢时间，以前你就会觉得只要他不离开这个村子再坏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去哦。所以长大会还好，然后出去外面发生被人家塞宾了，回来就会发愤图强。可是现在不是哦。所以其实像我就会觉得我把小孩的英文放在很后面，前面包括认知，包括为什么读书，包括为什么怎样，包括全部都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我的儿子他从一年级开始到现在几乎成绩都是很差的，可是我一直练他思维，一直练他逻辑，一直练他干嘛。前阵子他就跟我讲说，以前我会觉得说我作业只要分心慢慢做，我做好了你还不是会给我你的教案，还会给我考卷，然后所以我就慢慢做，结果我现在养成很会分心的体质跟状况。那我就说，那你现在就以后妈妈就不要让你做。他说不是妈妈，我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子想了，我想要更读多更多，然后更了解更多，然后我想要快一点把这个东西弄上。所以他会晚上赶快拿一个例如我的教案或干嘛的来跟我讨论这个议题，或者讨论这个经济学或干嘛。很大的原因，如果我前面那个东西都在加强他的阅读，他的阅读能力，他的英文，然后而不是加强他的思维跟认知的话，他后面这个时候他一定会觉得，你干嘛逼我读书啊，你干嘛读什么，你就是怎样怎样怎样，甚至你会去控告说我的家长在 逼我读书或干嘛。所以他其实是没有把认知调整在一块的。所以当你希望小孩有那种忽然自己想要读书的那个转变，前面在铺陈的不是他的知识体系，而是铺陈的是他的认知。我怎么去看学校这件事情，我怎么去看学习这件事情，原来他们不懂这件事情会犯法，原来他们不懂这个东西会变成他的命运有差别，原来这件事情他不知道什么事情所以让他万劫不复，所以原来他这件事情会惹祸上身，这些是认知体系。可是台湾现在把小孩全部都关在一个学校里面，他其实很难去关到这个认知体系哦。我常在讲说，现在两岁就进去学校了，然后呢每天呢六点五点你把他拿放回家，或四点放回家，然后呢休息着吃个点三看个影片，然后呢洗个澡睡觉了，九点以前睡觉。好，你告诉我这个孩子的问题，认知的问题，思维的问题，讲话的问题，然后语言结构的问题，谁帮他？没有人帮他。于是他会做什么事？于是他会出问题。在哪里？在国中或高中或大学的时候出状况。可是没有人知道前面是要负利率铺陈的，前面是要做多少的事情的，没有人知道。现在的国高中生多么的可怕啊，其实大部分就是他们连打人啊霸凌人都还要拍影片上传。就是打人霸凌这些事情在我们那个年代都有了，可是上传到那个网际网络的这一个事情是有多少人是不知道的。那我们一直以为学校会教，学校会认为说那是家长的事，我干嘛要教？对，没有错，老实说我觉得那是家长的事。你今天要把你的性行为的性生活的这件事情讲到多透明化，讲到怎么样，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自己觉得诶，我觉得这没有差，它就是一个生物的现象，它就是一个动物界的繁衍现象而已。所以你越坦荡荡他越坦荡荡，他一直就不会觉得怎么样。可是有些人就觉得怎么可以跟孩子讲这个，很脏欸，所以老师没有办法替你教啊。那在这个概念里面，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累积的，好的坏的是累积的，忽然啪起来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去面对。所以其实这几年后来越来越看了很多的事情，就是你要叫儿童语言班来上课，你要叫儿童认知班来上课，搞不好他们都没空哦，补习班什么的都弄得很多。可是我告诉你，你现在告诉我青少年，只要有问题说我今天收青少年，我告诉你整个门槛会被拔破，因为多少青少年问题。而这些青少年问题是怎么来的？是前面我们以为只要给他吃给他喝给他养的，然后他就会长大了，他自然就会长大了。我们用农业时代的思维去养现在的所谓的5D 时代的小孩，结果才发现人家 5D 就像五只手吸进来的东西就是乱七八糟，你根本他就没有能力整理跟判断跟思维，而我们也错过了最好跟他谈的那个时间跟时机点，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好的事情是累加的，是复利的，坏的是表，但是它也是前面有人在研究核能，例如说你知道核弹，前面有人在研究 COVID-19 的病毒，前面有人在研究怎么样，积雪也是这样子累加的，所以都是的。 所以你要去看没有看到的行为背后的累加的事情跟累加的能力跟累加的状况，这才是最重要的哦。所以你怎么去想这件事情，你怎么去累加这些事情，那用什么方法，这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哦。所以很多人要你不要读书了，你就好好的那样子去弄就好，这才是不一样的思考哦。很多人在想一件事情哦，在台湾很多人会因为小孩已经要考试了，不要去上篮球课，不要去上体育课，不要去干嘛。可是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为什么很有钱的家庭，很厉害的家庭，他可以为了小孩要参加一个运动比赛去受训三个月两个月，然后跟学校请假了？思考点到底是哪里不一样呢？这才是值得我们去深思跟思考的，不要一直困在自己的价值观里面，这是我一直在提醒我自己的一件事情。今天谢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见。